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明慧修炼园地，现在为您播出的是第307期明慧修炼园地。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在无可奈何的背后，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明慧网2017年4月24日。我在修炼的过程中，经常出现一种无可奈何的思想状态，一直以为是自然状态，没有重视，直到近一年来出现了几次修不下去的情况，不知道怎么修了，好像到了一个瓶颈了，怎么也过不去了，非常痛苦，甚至有念头反映在脑子里说，就这样了，就在这种状态中等着正法结束吧。直到最近出现严重的牙齿松动，才促使我从根子上找一找原因。一，我的无可奈何的表现。对掉牙无可奈何，大概十几年前，我50来岁时，有的牙就开始松动，常人中的表现是牙龈不好，当时也没在意，认为是自然现象。在后来的十几年中，牙齿一颗接一颗的松动，不行了就拔掉，或者它自己就掉了，现在只剩下10来颗牙了。我做过几次关于牙的梦，梦到牙要掉了，或者是几个，或者满口牙都掉了。梦中的我一开始是沮丧，然后有一个念头，可以安假牙呀，于是就释然了。而当现实中的牙要掉的时候，也发发正念，与牙对对话，让他们坚持与我一起跟师父回家，但是没有一次有效果的，于是也就放弃了，随他去吧，无可奈何了。这种情况有可能是自己的业力造成的，也有可能是旧势力的因素，但这是自己同意的，他们在梦中征求你的意见了，你同意了，他们就占理了。对待同修的病业无可奈何，同修有了严重的病业，在不修炼的家人的强迫下，化验、输血、输液、抢救、吃药，限制这个，限制那个。我心里想，不能这样下去，发正念，让下一次输血的间隔比常人定的时间长，但是都没有成功，血项太低，又一次次的被拉到医院去输血了。虽然口头上说不承认旧势力的迫害，但是还是无可奈何。练静功发正念时，困、倒掌、走神，这种现象持续了很长时间了，心里想着不要走神，不要走神，但是还没等灭字出口，主意识已经不知道哪儿去了，真是无可奈何。讲真相常人不信，不同意三退时无可奈何，有的人我多次给他讲真相，几年下来就是不退，也表现出一种无可奈何的情绪，心想可能他就这样了，救不了了，没办法了，还有许多不一一列举了。二，挖无可奈何的根源。被观念主宰，把一些事情看成发展的必然，常人有各种观念，得了重病当然要去医院，牙龈不好，牙松动了，最后必然要掉，睡眠少就会发困等等。而作为一个修炼人，正是这些人的观念成了提高的障碍，主意识不强，没在一丝一念上修自己，也知道要修一丝一念，但只是表面上知道而已，出现不正确的观念或者念头时，只是象征性的想一下，不能这样，这不符合法，就完事了，没把瞬间出现的念头抓住，深入的去挖它的根源，把它清除掉。不严格要求自己，早在2001年，我在看守所被迫害的时候，同监室有一个同修看我修炼5年了，双盘还很费劲，对我说，你没严格要求自己。十几年过去了，我时常想起同修说的这句话的情景，也知道我对自己的放松成了一种常态，许多应该提高的机会找个借口就划过去了，身体和精神上都不能吃苦，也不想去吃苦， 高层次上认为吃苦是好事，而我是见苦就躲，更谈不上吃苦当成乐。选自《红银苦其心志》。有所求，无可奈何往往激发于有求之心，习惯于做事求结果，急于求成，当目标达不到时，往往产生无可奈何的思想。比如对自己或者同修的病业希望能出现神迹，使周围的众生得救，看起来是想救众生，实际上有一种证实自己的心，讲真相的时候也带有有求之心，有一种急功近利求威德之心，人家不认可就无可奈何了，不是百分之百的信师信法。我曾经有这样的想法，不是我不信师信法，是自己修得不够好，层次不够，所以我做不到。实质上还是没相信师父，虽然层次不够，但只要真正努力去做，师父就在身边。我们这种见悟的，相信到什么程度，可能就会出现什么程度的结果。而人家顿悟的大根气之人，细胞都锁着，还坚定不移呢。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三，如何突破无可奈何的状态？无可奈何的各种根源之间都是带有连带关系的，在提高上也都是相辅相成的。我修不上去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发现问题之后，常常停在发现这一步，没有进一步去挖它的根源，更谈不上去找提高心性的办法。修炼状态浮躁，处于表面。现在我认识到，真正想除去自身不好的东西，发现问题之后，一定要想出具体的措施，并时刻要求自己一定做好，做到才是修。要真正的信师信法。师父说，人修炼自始至终贯穿着一个悟，在迷中修。西方讲信，自始至终就讲信，不信啥也没有。
选自《转法轮》卷二。
迷信，迷信，其实最珍贵的就是在迷中相信。师父要是把神迹都轻易地显示出来，十恶不赦的人都相信了。比如修炼人都没有病，那迷就破了。师父开示，常人中的人不是为了当人，是为了返本归真，所以还有个悟性问题。他看见好多人确确实实都能够飞起来，他也去修了，就不存在悟性问题了。所以你修行了还不能随便叫人看，不能是人的，别人还得修。选自《转法轮》。就是因为人在迷中，才有闻道而笑的下士，正因为是在迷中修，才有师父在悉尼法会讲法提到的若存若亡的中士，有时信有时怀疑，勤而行之的上士是可见可不见，平悟而圆满。选自《精进要旨》。为何不得见？要解决信的问题，只有多学法，但读书不等于学法，完成任务式的读书是没有用的，也不算学法，所以还是没学。我现在采用背书的办法学《转法轮》，不能整章节的背下来，我就一段一段的背着学。再一个是多看明慧网上同修的文章，同修们对大法修炼的认识与他们在实践中的坚定行为，对我的帮助太大太大了。说实在的，像我这种基本处于独自修炼状态的，没有明慧很可能坚持不到今天。
师父在《法轮大法义解》为长春法轮大法辅导员解法中说，
主意识一定要强。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因为主意识控制大脑越厉害，其他生命也就插不进去，所以一定要守住主意识，不让不好的东西插进来，抓住瞬间出现的不正确的一丝一念，他刚一露头就意识到，马上排斥他，否定他。师父说，身体不是还有层层微观上不在表面空间的部分吗？都能产生思想。选自2013年美西国际法会讲法。对于这些层层自己身体上产生的不好思想，要像剥洋葱一样一层层的去掉。同一种不好的思想会反复出现，所以要多次去，每一层微观上都有，要坚持不懈才行。比如对钱的执着，从我一开始修炼就不断地遇到这方面的事。比如买东西多找我钱了，抽到一等奖了，别人把我的钱弄走了，一直到现在这方面的事还有，说明我的利益之心还没有去完。师父还说， 你的思想只要符合了哪一类型的生命，它马上就会起作用。你却不知道你的思想来源在哪里的，你还以为是自己要这样做。选自各地讲法十一，大法弟子必须学法。同时旧势力也会抓住修炼人的漏，不断地往修炼人思想中打不好的念头。对这种自身以外的生命起的作用，要分清自我，那不是我，我不要它，排斥它，反对它。比如出现不好的思想或发正念走神时，不能想我怎么会这样想呢，我怎么又走神了，其实不是我想我走神，而是另外空间中那些乱七八糟不好的生命把我抑制了，他们就起作用了。我采取的是笨办法，只要他们一出现就一遍遍地想，那不是我，那不是我，灭掉你，灭掉你。发正念走神时，刚一发现马上就想主意识哪儿去了，赶快回来。师父带着众神和众弟子正在与旧势力交战，师父看着你呢，时刻警惕把走神的主意识拉回来。对后天形成的非自我排斥习惯了，它才会越来越少。从根本上认识到假象事物，比如病业来的时候，可能是旧势力先试探你一下。就像师父所说，他一开始不敢上，他先给他点功试试，他有一天突然的真追求来功了，还能治病了，他一看挺好，就像演奏的乐曲来个前奏，他愿意要，那么我就上去吧，上去给的多，给的痛快。选自转法轮。身体刚一出现情况就要马上否定他，这是在试探我呢，我的一念之差会产生不同的结果。修炼人没有病，这些表现都是假象，不承认他，排斥他。师父说不被承认而强加的迫害是犯法的。选自2003年元宵节讲法。如果稍微有一点不坚定迟疑，没有及时排斥他，那就是接受了，他就真的来了。用神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越不严格要求自己，无可奈何的事情越多。因为我们的目标是修成神，所以事事处处一丝一念都要用神的标准要求。遇到无可奈何的事时，我就想如果是一个神，他会怎么想怎么做。同时对每个无可奈何都要向内找一下自己的执着所在，如牙齿松动是不是没修口，或者是没有口断执着。选自红银道中。讲真相别人不听，是不是自己慈悲心不够？同修病业的持续，是不是自己老向外看，或者执着于同修的执着？发正念倒长走神儿，是不是长期学法不入心？转变观念，人的观念不转变就成不了神。师父说我让你成佛，让你修炼，修炼中你就要把你的后天观念去掉，把代替了你的思想业力清除。选自休斯顿法会讲法。在发正念清理自己时，我就想你们不是活的吗，那就让你们死，然后我就紧紧地守住这个死。每遇到一种思想反映到脑中时，就马上分析是谁这样想的，这是人的观念还是乱七八糟的生命，法的标准是什么。无可奈何本身就是人的观念造成的，习惯的用人的不可能的思维想问题，没有用神的思想想问题。只有破除常人的观念，逐渐形成神的思维，才会创造出常人认为不可能的奇迹。同修们已经创造了无数这样的奇迹。以上是我在现有这个层次中的体会和做法，有不符合法的地方，恳请同修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以法为重，排除杂念》，作者德国大法弟子。长期以来，练功不能入境的问题一直困扰着我，要么是满脑子充斥着各种各样的杂念，非常顽固，刚把思绪拉回来，坚持不了多长时间，就又不知飞到哪里去了，要么就主意识不清，常有迷糊过去的现象。初期我还不以为意，到后来却越来越严重。经过长时间的挣扎对抗，在师父的帮助下，最近终于有了较大起色。现在和大家交流一下在练功时排除杂念方面的一些体会。首先从我前几天做的一个梦说起。梦中场景是师父给我理发，我当时穿一套深色西装，带一条颜色很鲜艳的领带，脚下是一双很亮的黑皮鞋，坐在一个木凳上，
师父当时说，头发掉在衣服上很难弄干净，于是用一块大布给我围上，开始给我剪发。师父手里的理发工具很特别，闪闪发光。师父把剪下来的头发拿到我的眼前给我看，让我很吃惊，那根本不是一般的头发，而是有一寸多长的钢丝一样的东西，非常坚硬，有的上面还锈迹斑斑。师父把我的整个头都剪光了，很彻底，只有在前面不显眼的地方还留下几根五颜六色的短短的头发茬，整个梦境非常清楚真切。早上起来练功，我的思想几乎可以完全集中在练功音乐上，头脑清静，一种从未有过的奇妙的感觉。我明白是师父给我清理了外来信息对我的干扰，以及我自己头脑中的思想业力，对师父的感恩和崇敬无以言表。与此同时，也让我非常惭愧，修炼这么多年了，竟然连头脑中的杂念自己也排除不了，而且越来越强盛，以至于变成了自己无法逾越的大关。师父在梦中的点化也让我不得不仔细反省。从修炼的开始，我就没有把练功中不能入境的问题当回事，而且还助长了胡思乱想的任意发展。从一开始我就很喜欢练功，特别是练功中思想相对清静，精力集中。如果在工作中或生活中有什么样的难题，只要在练功时一想，总是能得到最佳的答案。比如我在常人工作中遇到什么样的难题，我总能在练功中理清头绪，想出各种解决办法，最终找到最佳的解决方案。还比如我在业余也参与大纪元的一些编辑工作，要写一篇文章，我总是能在练功时把获得的资料理清头绪，拟好提纲要领，甚至用词修饰都能想好，练完功后不用太费劲就可以把文章写出来了。我还把这当成了一种本事，沾沾自喜。其实和师父在转法轮中描述的练写法没有什么两样，人为地助长了思想杂念的任意发展，而且这种执着被魔利用，无限放大。就如同师父在梦中给我展示的，其实在我的脑袋上头发变成了坚硬的钢丝，而每一根钢丝就像一根接受交换信息的天线，各种信息源都会通过各自的在我头上的天线打入我的大脑，所以在练功中什么样的念头都会在头脑中冒出来，过去的、现在的、远的、近的、好的、坏的，五花八门，无奇不有。特别是自己有太多的执着，就会非常容易和外来信息碰撞，就像无线电收音机一样，不同的执着就会选中对应的频道，通过天线将接收信息传导过来。尤其在练功中表现得极为强烈，练动功时虽然身体在跟着练功音乐中师父的口令运动，可思想却不知跑到哪里去了。练静功更是这样，头脑在不时的开小差，有时还没有反应过来练功就结束了，有的时候还会出现迷糊的状态。虽然在练功，由于思想不集中，自己却没有真正得到，身体也没有得到实质性的改善，什么毛病都出现了。在学法中也同样会出现类似的情况，虽然在读法，有的时候自己都不知道读的是什么。后来通过和同修交流，我也认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我对自己的修炼打了大大的问号，实在是对常人中的东西看得太重了，而没有把修炼放在唯此为大的地位。就像师父在梦中点化的，一身西装革履的我，不就是追求常人利益实惠、表面光鲜的写照吗？看似一个成功人士，在学术上有博士头衔，有让人羡慕的稳定工作，有和睦的家庭、子女、房子、汽车，可以算作一个常人中的强者，而所有这一切也正是容易让头发掉进去很难弄干净的薄弱之处。在同修的帮助下，我加大了学法力度，练功中强迫自己不乱想、不迷糊，常用师父的法鞭策自己，把大法放在首位。可是由于长期对修炼的放松，想要做到在学法练功中保持头脑清静还真不容易。我要修炼，我要改变，修炼对我才是最重要的，我就抱定这一念，在练功中只要一发现思想开小差，马上揪回来， 逐渐的头脑开始能一点一点的清静下来了。正是在我艰苦往回修的时候，就出现了上面谈到的梦境。我心里充满了对师父的感恩，当然我也看到了，师父把几乎所有不好的东西都剪掉了，但还象征性的留下了很多的短短的用颜色标的清清楚楚的头发茬。我知道那是留给我自己往下修的。再一次感谢师父的苦心安排，后面就看我的了。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下面请听辽宁大法弟子的文章《家庭中过关的体会》，看见同修在家庭的矛盾中如何提高心性的交流文章，很多谈的是大法弟子与不修炼的家庭成员之间的矛盾，而我今天要谈的是家人矛盾的那一方也是修炼人的这种家庭中过关的体会。我修炼大法后曾一度想不结婚了，保持清静的修炼状态，只是后来的一些变化，我和一位刚从牢狱中走出来的老学员结婚了。原本我个人想的是，两个修炼人在一起应该相互鼓励，共同精进，矛盾应该很少很少。可是生活中的矛盾却让一路平坦修炼过来，除1999年中共对大法的非法迫害带来的多方面的骚扰及干扰外的我，经历了很多直接冲击心性的考验。我习惯了家庭中的相互尊重礼貌，而丈夫同修所表现的却是大相径庭，生活习惯、卫生状况、言谈礼仪等相距很远。从人的角度讲，这样的两种人很难生活长久。结婚不久，丈夫同修的这些问题就让我难以忍受，尤其是他无常怪异的急躁脾气。在正法修炼中遇到的很多不同形式的干扰与迫害，我都能尽力做好，都走过来了。而面对家庭的这种变相的干扰，却让我消沉下来。我们之间关于大法修炼的交流，总是我主动谈及，我难以理解与容忍他不精进的修炼状态。正常的交流中，他也不会有耐心和温和的语气，常常是一言不对他的口味，就高声的横加指责，常常让我心里很受伤。在公共场所，他也会常常不顾及一切地表现出脾气暴躁的种种，甚至会故意用极端的方式消耗我的忍耐力，来迎合他自己的特立独行的习惯。所以渐渐的，我极少和他一起出去做事情，也极少有其他同修知道我们俩结婚的事情。丈夫的家人两手空空地把他推给了我，他的一切生活起居费用由我来买单，而他却每天冲我吼叫。崭新的家也随处可见被他不高兴或者是随意的损坏留下的痕迹，更甚者，他还因为我对他的不满动手打过我。这样的婚姻生活我难以平衡。丈夫在一家同修夫妻经营的公司工作，也由于他自己的部分因素导致同修忍受不了，断然地把他辞退，从而他一直在家闲着。我甚至一度认定自己被邪恶钻了空子，才有这场婚姻演化而来的干扰。这场婚姻慢慢消耗着我，侵蚀着我前行的动力，心情郁闷。当然，师父在《经济要旨三》清醒中讲过，旧势力对所有的大法弟子都安排了一套他们的东西，如果大法弟子不按照师父的要求做，就一定是在按照旧势力的安排在做。旧势力实质上就是针对正法中大法弟子能否走出来，又时时伴随你们的聚观聚难。可是师父也在各地讲法三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讲过，这么大的事，当然我不认可，旧势力也不敢为这样的法力，我怎么就会被带动呢，而默认了这种干扰呢？在最高之处有伟大的师父在掌控，是我在修炼中境界没有提升上来啊。修炼中没有坦途，坦途也不会是真正的修炼。 其实呢，在家庭环境的修炼中，确实也能真实地反映出一名修炼人的不被掩饰的种种表现。修炼的双方都期待另一方的改变，从而加重了间隔。而我开始的时候也经常没有守住心性，和他形成负面的对立情绪。可每次过后，我都很惭愧自己的修炼状态，一直认为这些事情都从表面上修掉了，可是很多执着心一直都还在，为自己修炼上的不足让师父操心而落泪。忍得很难受的时候，会想起神韵晚会中熟悉的歌曲，想起我们是师父的弟子，都要做好。我们都是走在神路上的大法修炼者，有不足是正常的，但我们都始终如一地坚信兼修大法。我一定能看淡它，冲破这种干扰带来的阴霾。三个月的时间内，我学了师父的全部讲法，内心无限感激恩师的宏大慈悲。在浩瀚的宇宙大法中，这些事情简直太小太小，微不足道。修炼中向内找是法要求的，自己有利益之心，看不起别人之心，有不平衡的心，有爱面子的虚荣心，这哪能行啊？同修的表现看起来不好，可是如果我的修炼真的很精进，他是不是就会被好的环境带动呢？终究还是自己没有修到师父安排该到的位置，麻烦都是针对自己的人心的。试想一下，对于众生，师父都是慈悲的，一视同仁的。我有分别心，如果我们自己的世界中就有这样的生命，难道我们就给他清出去，直接不要了吗？不会的，所以我们感谢有这样的机会圆满自己的世界。有时我偶尔听到学法小组中夫妻同修之间的一些矛盾，我就想到了自己的这种经历。这种生活磨练了4年后，我现在真的能默默不太计较了。尽管丈夫的那些习惯还存在，但是我心里很坦然，也会默默地在理解他的同时，在不断地融化掉自己冒出的负面的厌烦的思想，多看他的长处，少看他的不好处。在不断的磨练中，自然形成了看待诸多的事情都用宽容、善良、容忍的心态对待。很多尖锐矛盾的冲击真如微风拂面一样，没有心动的想法。真正提高上来的状态是对待一切和自己的理解与想法互相冲撞的事情，能够冷静地站在对方的角度来理解权衡问题。修炼是有安排的，绝不是按照自己的主观意愿来的。我们修成的世界中该有的，师父都会无漏地给予，而成就它就需要在实践中踏踏实实地走出来。我对丈夫同修说，我很感谢我们的婚姻真的成就了很多，没有他在安逸心的带动下做着师父要求做的3件事，追求着一团和气，很难真正的提高。而大法弟子夫妻之间的这种缘，不论以何种因素缔结，既然同修一部大法，就要好好珍惜，携手同行。同修间的交流，从法理上的礼物能相互提醒，而真心为他的无私无我的表现却让彼此铭记。学法小组大家在一起切磋交流，是师父给大法弟子留下的修炼形式。对于同修间没有认识到的包括自身的党文化的一切行为和做法，应该及时提醒去掉。而在这种实践中，看似偶然的小事，其中蕴含着要修炼提升的因素及整体师父安排的机制。跟上师父的正法要求，在不断做好3件事的同时，真心地放下自我，和同修共同精进。对修炼中没有认识到自己问题的同修，要善意交流和鼓励，而不能自顾自己的，这是很自私的表现。而我在做好修好自己的同时，善意地帮助同修赶快一起学法提高上来。随着我自己的改变，丈夫同修也在不断的精进，我们之间的所谓矛盾很多在笑谈中就直接化解了。在最后剩下不多的修炼时间中，鼓励自己坚持不懈做好3件事， 最大限度地放下为私为我的思念，和同修共同提高。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找不到根本执着很危险。今天学法中我悟到，把自己的以前全部放下，从新开始，从零开始，做什么事情都按真善人要求自己，纯纯净净的，其他不符合大法的全部清除。师父在《红岩三乾坤再造》中说，再造乾坤正大穷，冲破阻力一重重。正法不是洗旧尘，同化更新入大红。我想自己以前认为自身的再好也不要保留，因为旧宇宙的基点都是为私的，都要被法归正，同化大法，一切都重新开始，不是重复恢复。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举个例子说，一个瓶子里装满了脏东西，把它的盖拧得很紧，扔到水里它也要一沉到底。你把里面的脏东西倒出去，倒得越多它会浮起来越高，完全倒出去它就完全浮上来了。如果我认为自以为是，自己好，或哪方面和别人比已经很好了，那不就是要把那个盖子拧得很紧，不想把脏东西倒出去吗？惭愧的是，我得法已经20多年了，法学了不少，却没有真正的用法来指导和衡量自己的一言一行一思一念，真正的改变自己。这不就是在走表面的形式，而没有真修实修吗？可悲的是自己竟然没有意识到，反而以为自己修得很好，一直在潜意识当中给别人当榜样，证实自己，指导别人。此时觉得很对不起师父，对不起师父以巨大的承受还在为我们为众生延续时间。师父给予弟子的太多太多，可我却这么不争气，带着人心在大法中混世。今年我来到了另一个城市，最近每周和我联系的同修被抓，觉得自己的问题很严重，只顾自己做的事情，贪多贪大，没有设身处地地考虑别人是怎么样的状态，以做事为主，忽略了学法实修才是做好大法工作的前提，教训是深刻的。一段时间我一直在找自己的根本执着，也在不断地发现自身的问题，及时归正，表面上看也挺精进的，学法发正念练功，主意识很清醒的，睡觉时间很少，几乎不迷糊，思想也有不净的时候，如有干扰也能很快地摆脱出来，做大法救人的一些项目也很顺利地完成。但是最近这几年学法觉得也很入心，却一直不如从前那样看到法理，与师父和大法好像有什么隔着的东西，练功打坐不如以前静，腿不如以前软了，最近耳鸣的很厉害，左胳膊和左小腿处皮肤有小疙瘩，有时起痒无比，已经持续一段时间了。开始的时候是在监狱吃的菜被狱警放了药，那时脖子两个胳膊等皮肤起红疙瘩，用手挠后一片一片的扩大发红发痒，被太阳晒后露在外面的皮肤就更严重，4年多了症状没有完全消失。特别是现在发现自己明明意识到了自己的问题，如给同修指出问题都很尖锐，看到了就想说，这个问题自己也在抑制，有时不去说，可是为什么和同修在一起就又控制不住，非要提出别人的问题，掺杂着显示心，而且很严肃地对待同修，如我和同修甲、乙都是外地来的，对他们学法、练功、发正念都迷糊、睡觉、倒掌，觉得很严重，就问这个状态持续多长时间了，说已经好几年了，结果我就觉得他们这样的状态还在不以为然，习以为常，不找心性上的问题， 太可怕了，以为是时候棒喝一下了。像这样的事情，同修刚刚开始的时候还能接受，时间长了之后就慢慢地远离了我，隐隐感到我们之间在内心深处有了间隔。我很苦恼，不明白了，我这是真心的为他好啊，他应该感谢我才对呀，那才是真修的呢，怎么还远离了我呢？其实并不是的。然后我的思想中有一念闪过，离开了我那是他们的损失。但是我马上就警觉了，这个念头对吗？我想起来了，这个念头在不同的时间当中已经出现过多次了，一直没在意。我忽然认识到这个念头不对，它很危险，很严重。深挖下去，吓了我一大跳，我把自我看得太重了，有意无意地把自我放在了师父和大法之上了，更谈不上对师父对大法的谦卑和恭敬之心了，这是对师父对大法的大不敬，是何等的危险啊，还不自知，自己以为在法上，因为我一直没有分清这个思想的来源，被其带动着的时候，主意识已经就没有主宰自己了。和同修在一起的时候，抬高自己，把自己当成榜样，修理别人，指导别人，总要让别人认可自己，不管其对法认识的如何。如果对我不认可的话，潜意识中就对同修有看法，向外找，埋怨，看不起同修，甚至是有报复的心理，抓住别人的问题不放，耿耿于怀，有时表面放下了，内心里却执着着，长时间处于这种状态，那不就是自心生魔吗？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不管出现什么情况，一定要把握住心性，只有遵照大法做才是真正正确的。你的功能也好，你的开功也好，你是在大法修炼中得到的。如果你把大法摆到次要位置上去了，把你的神通摆到重要位置上去了，或者开了悟的人认为你自己的这个认识那个认识是对的，甚至于把你自己认为了不起了，超过大法了，我说你已经就开始往下掉了，就危险了，就越来越不行了，那个时候你可就真是麻烦事了，白修，弄不好就掉下去，白修了。有个问题一直困扰我，就是自己一个人的时候很精进的，一和同修接触就受到干扰，甚至是同修爱睡觉我就发困，同修早晨不爱练功我就起不来晨练等。现在我有所认识，就是自己一在同修当中就自以为是地指导别人，争强好胜，突出自己修得好，显示自己，证实自己，才被魔钻空子干扰。有个同修说我膨胀，过后想想他为什么说我这话，是不是我真的膨胀，查找一下没有找出来，也没重视。世尊正法已经尾声，无数的众生在等救度，只有学好法，修好自己，多救人，那才是众生的希望，师父的期盼啊。现在我要分清它，清除它，归正自己，真正的自己主宰自己，做师父的真修弟子。师父慈悲，洪恩浩荡，再次给弟子机会找回自己。我把自己近期的认识和教训写出来，层次有限，希望对至今没有找到根本执着的同修以点点借鉴，不当之处敬请同修指正。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提醒同修注意安全问题。本地区近段时间有大资料点遭到破坏，给当地讲真相救人造成很大损失。从知情同修那里了解到，该资料点曾购买激光彩色打印机，大约4万多元的设备，购买设备的渠道被邪恶掌握，同修被迫害，资料点损失很令人痛心。在资料点被迫害之前大约1年的时间，公安人员到该资料点经常大量采购耗材的常人公司搜查了常人的经营送货记录，而且对送货过程进行跟踪拍照，进行所谓的取证。资料点被破坏后， 被抓的同修被移交到检察机关，公安人员再次对该厂人公司进行骚扰。有的大资料点同时也是学法点，每天人来人往，参加学法的人员带手机，资料点同修也不注意手机安全，同修直接打电话要资料，电话中讲做资料的事等，其他人提出劝告也不接受。当很多同修集中在某一个公司购买耗材，一旦出现问题了，往往会造成许多其他不必要的损失。对于现在大陆同修制作大法书，师父有这方面的讲法。我个人体悟，在现在大陆同修不能直接购买大法书的情况下，师父特许大陆大法弟子可以自己制作大法书，本着纯净的心去做，能够解决有书学法的问题就可以了，没有必要必须做得多么精美，做得再精美也不会比专业印刷的好。建议同修不要集中采购耗材。师父让我们资料点遍地开花，现在家庭中购买电脑、打印机是非常正常的事。同修自己制作真相资料，实在没有制作资料条件的，由一人供应几位同修资料，也是完全可以做到的。同时也希望同修们不要集中在一家购买耗材。在与同修接触过程中，还看到有同修以正念墙用神通解体迫害，让监听人员通过监听了解真相等为借口，不能理性对待修炼中的问题，对明慧网多次提出的电话安全问题不以为然，对同修的劝告也不听，带手机到学法点学法，在学法小组学法过程中打电话，通过电话要资料等等，明知手机被监控，却以正念墙、邪恶动不了我等为说辞，不注意安全。这与抱着大法书在马路上走，口里喊着有师父保护，不怕汽车撞，有什么区别呢？真心希望同修不被邪恶迫害，希望不要在被迫害后才想起来修炼人要向内找。个人体悟，不当之处请指正。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